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470页 我们看课本，我们先看课本，然后再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。先看课本。课本470页，刚刚我们已经有讲了这个中间啊，就第四段的这个佛因甚深的般若啊，那对于众生的心所触摸趋生如实了知啊，因为众生的心啊，不管是在没有学佛，或者是外道有邪见的人，或者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。如果是还没有得到深般若啊，就是还没有得到无漏智慧的时候呢，都还是属于三界里面流转的众生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时间还很多啊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啊？就是这个寒假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这次有回去哈，我过年不晓得第几天，就我有一个福研同班同学啊，跟我同龄，他就舍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肺结核啊，肺结核有一点感染，他都没有去治疗啊。就年轻人有时候比较有个性啊，觉得那没什么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肺炎发作的时候、爆发的时候，并发症影响很大很大，他并发症影响到他的肾，影响到他的肺部啊，也很多，所以才没有病发不半年而已哦。他是去年病发之后呢，大概离他舍报半年而已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啊不好用的、对不对？啊，色身不好用，但是我们也不必去践踏它啊，因为它还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工具啊。要懂得保养啊，要懂得休息啊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我们精进，精进里面最重要就是休息力啊。每个人每次都是这样讲啊。那当然啊，如果是对很精进的人，你讲休息力，这个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不会放松嘛。有些人很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每天都活得很紧张。就我上个礼拜哈，我跟一个同学分享，其实我在山上的生活哈，我是很规律，规律到怎么样呢？我没有设音乐钟，但是我几点喝水哈，几点吃维他命，几点看书，几点去晒太阳哈，我都固定的，我都固定的，几点上厕所都很固定。所以呢，我跟我的那个朋友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你每天都是这样啊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呢，就是在我的意识里面哈，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啊哈，我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啊。但是我每天都是这样的啊，我9点就要下楼去喝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离开电脑，我不要一直坐在电脑，所以我都固定那个时间喝水啊，做什么这样。”那下午也是，中午我大概都是睡半小时，1点半我就起来去喝梅精，啊，我都是这样固定的哦，每天都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的习惯啊，它会帮助我们一些身心的安定啊，身心安定。如果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生活啊，太过于复杂跟不规律的话，我们的心跟着它不容易安稳下来的。所以尤其我每一次在准备课程的时候哈，我都有一个感觉啊，如果我事情很多，我看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很难能够依持它前后的关系。但如果是说我能够放下万缘的读哈的听，那你会前后呢都能够领悟得很好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色身啊，我们的精神会影响我们的领悟力啊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要让自己规律化啊。当然不一定要像师父这样啦哈，但是你应该要给自己一些规律化的生活，然后让自己有这个安稳的身体呢，来滋养我们的法身啊。那除了色身要照顾，也要滋养我们的法身。那法身当然就是从佛法上了哈。 不管是文是秀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经文。那经文呢，接下去须菩提就问佛陀说，那世尊，你能够如实了知众生的心所触摸趣生，那到底是怎么说呢？那佛陀就给他解释了。那这边标题科判是说六十二见，有没有？但是你从下面找，你找不到六十二见的，你找不到的。因为他是用，如果按照论的解释呢，他只是用十四种错误的见解来说明而已，他没有真正的说六十二见是哪六十二个。不过我待会如果有时间，我再画一个六十二件的图给大家参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佛说佛言啊，一切众生心所触摸趣生，皆依于什么？五蕴啊！你看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，它就是让我们流转三界的根本。我们造业也因为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造善业、造恶业都因为这个五蕴身啊，所以这个五蕴身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了解它的啊。佛于世中能够知道众生的心触摸趣生。那下面就开始分辨了哈。那开始要讲的邪见呢，是常无常等邪见啊。大家可以在科判那边写一个 A。这个字怎么读啊？生二下面那个是怎么读？有啊，有啊，有一，这边你写一个小 A 啊，因为对应这个图表哈，待会我们补充讲义那个表格就是小 A 啊，常跟无常是小 A。那471中间有二哈。常边无边写一个小 b， 小 b 啊，然后由三下面哈，一跟一有没有写一个小 c， 那最后两行哈，最后倒数第二行，位二写一个小 d 啊，小 d a b c d 的 d 啊，因为这个妙净长老的科判哈跟论的科有一点不同啦，所以我标示给大家知道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470页倒数第二段啊。所谓神即世间，常是事实。这个神啊，主要就是讲这个灵魂，这个我 Atman 啊。世间就是指我们这个，主要是指我们这个五蕴呐、我们这个五蕴，不是指外面的世间的，因为我们会执着常啊。跟断都是针对我们这个五蕴身的，对不对？那外面的世间常跟无常我们比较不会在意，但是我们比较会着重在自己身心的执取啊。所以这个世间比较着重在这个五蕴啊，他说是常，其他的呢都是妄语，他说其他都是妄语，所以这个就是见是见一色啊，依于这个色蕴而产生的常见。那分号后面呢，就是神即世间无常是事实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把常写一个一，无常写一个二，然后下面一行常亦无常写一个三，第三行非常非无常写一个四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是有四句嘛，神即世间，常无常，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总共有四句。这个是依色法而产生的四种邪见，色蕴产生的四种邪见。然后下面呢，某二科判呢，这个就是受蕴，然后下一页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在后面就不用讲了哈，因为它就是产生四种邪见。那大家可以比对这个补充讲义的表格啊，补充讲义第二页的表格，你放在旁边可以对应的哈，大智度论的解释对应这个表格的。 有找到吗？有哈，补充讲义第二页的上面的表格 A， 大家看最上面小 A， 执着神我及世间常无常等四句。那右边就有分成神我有四种见，世间也有四种见，对不对？就常无常，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总共有四种见啊。常跟无常可以分成四种见，这种邪见啊。那这个就是针对五蕴呐 啊产生的四句邪见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边无边啊，请看471页中间啊，边无边，有边跟无边。那这边也是四句哦，啊，也是四句。那他说世间有边是事实，于其他的都是妄语。那它是从色蕴产生的邪见。那或者是说无边，或者是有边无边，或者是非有边非无边，也是四句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写一个一二三四，总共有四句。那它也是针对五蕴而产生的四句邪见，四句邪见。那如果你比对那个补充讲义的表格，就一目了然了，有没有？你比对这个表格，小 B 这边就是有右边有四种刮胡 A、刮胡 B、刮胡 C、刮胡 D， 有四种邪见，有边见、无边见，有没有？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解释啦，哈，大智度论其实它有解释的啊，有解释。我只是现在先把大家的那个经文的归类让大家清楚哈，嗯，好，再来我们回到经文的是倒数第二行啊，经文倒数第二行，那再来是记着一或者是意啊，那神即是身，这个是见色，见一色蕴，神意身意，那这个也是依于色蕴，所以色蕴呢也可以产中两句邪见啊，二句邪见，一个就是即蕴即我，一个是离蕴即我啊。所以大家看表格的话呢，这个表格第三栏执着我还有身啊。我这个还有身，它是一或者是意啊，这是有两句嘛哈。那右边就是身，神即是身，第二句就是身意神意。这个身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神啊，这个神呢就是我的意思了哈，啊。这个神呐，啊，就是我。就是 Atman 啊，就是神我啊，或者是灵魂。那这个身就是五蕴嘛，这个身就是五蕴。所以这两个呢，它这边也分成两种见嘛，一个就是等于，完全等于，对不对？身即是神，就是我们的五蕴身跟这个灵魂是等同的，那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即蕴即我，啊，就是这个五蕴身心跟这个灵魂，啊，跟这个我，啊，它是一体的，所以这个五蕴身心死了，这个灵魂就怎么样？就消失，所以它会成为什么见？断灭见，啊，所以它会成为断见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嗯。那如果是身不等同神的话呢，它两者是分开的话呢，啊，五蕴跟这个灵魂它是不等同的话，不等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死了，这个灵魂去轮回，这个就成为什么见？常见，啊，这个就叫做离蕴即我，离开五蕴，有一个 单独永恒不变的灵魂啊，离蕴即我。这个等一下大智度论也有解释哈，也有说的，这个是常见。所以这边就有二句，就是这样了，这样啊，就我们一般人都会落入这两种见的啊，一个是离开五蕴，有一个我，恒常不变的我啊，所以今生死了，下辈子就是另外一个人去投胎，那个就是一个常见啊，常见就不变了。那也许大家说，那我们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个也是会谈轮回嘛，对不对？那它跟常见有什么不同呢？跟常见有什么不同呢？它不同的只是说，我们轮回虽然是因果不乱，但是它不是一个不变的、恒常不变的一个主体啊，它是生灭无常的主体啊，就是下辈子的友情呢，就不是跟今生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它已经因缘都变化了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小悉啊，这边啊，小悉就是一根意见啊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死后有如去或者是没有如去啊。这个如去呢，我们看一下经文哈，在472页，472第一行，他说死后有如去是事实。这个如去啊，这个如去呢，就是神我的意思啦。这个如去就是神我，神我啊啊。死后有一个神我是事实。那第二句呢，就是死后没有神我是事实。那第二行，死后或有神我或者是没有神我啊，这是第三句。第四句呢，就是非有神我非无神我啊，四句那都是指神我啦啊，这如去就是指神我，有一个 不灭的啊，嗯。那所以在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我们 不好懂了啊，其实他这个如去就是指神我啊， 死后有如去。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这个图表呢，第四栏啊，就是死后有如去或者是没有如去等四句啊。所以括弧 A， 死后有如去就是死后有一个灵魂，或者是第二，死后没有灵魂啊，第三跟第四，那这个就比较是模棱两可的啊。那我们看表格最下面大智度论的最后的说啊，大智度论说，如是诸邪见烦恼是名心触摸屈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邪见者，虽然他们修学种种道，希望能够求出离，但是求出不得啊，欲出还摸，欲出还没，想要处理，但是还是因为邪见的缘故呢，被三界套牢着。那邪见的力量呢很大，不容易把它解掉。所以说常无常等十四种事啊，十四种事就十四种邪见。那大家算一算，这里有没有十四个？这十四个是哪十四个？啊？小 A 这边有四句，对不对？小 B 也是四句，然后小 D 也是四句，所以三四十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小 C 啊，一亿就是十四句啦，这样啊，嗯，所以十四四是这样算的啊，嗯，它不是从右边算，它是从左边算啊，左边这个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依经文先做这样的分类，因为后面还会继续解释的了啊，嗯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经文，经文 472页、啊、第三行，如是须菩提，佛因为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了知众生触末趋生不能解脱的原因、啊、不能解脱的原因，除了爱烦恼就是见烦恼、啊嗯、大家想要知道62见吗、啊、现在站 我等一下下课抄在这里啦，你们吃饱饭再上来抄，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、啊、因为这个是课本没有的、啊嗯、好，我们继续看银山科判、啊、这里就借着谈二谛平等都是一如、啊、二谛平等就是一如，那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、啊、那不管是世俗或圣义，它其实都是如实相，这个如就是如实相，就是没有差别相。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经文，须菩提， 佛知道色相，那什么是色的相呢？色的相，那佛陀说知色的如、啊、如相不坏无分别，无相无异无细论无得，色相亦如是。所以色相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变异相，这个不坏啊，就是不变异。所以他说如相不坏，对不对？如相不坏，这个不坏呢，其实它是不变异的意思，就是如如不异、啊、色的相它是如如不异、啊、就是地水火风、啊、这些特质它是如如不异，它的本性是如如不异的、啊、我们虽然现在身体健康，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色身好像很健朗、啊、很有力量，但是病的时候呢，会觉得这个色身好像没有力量没有气力，但是这种不管是好或者是坏、啊、的事项呢，其实它都不是色法的本质，色法的本质呢，其实它是没有变异的，它的本质就是地水火风，这个就是它的本质，或者是说地水火风它都是因缘和合，它的本性都是没有自性的、啊、都是毕竟空，这个才是所谓的色的如相、啊、那受想行识也是如此、啊、就不用多说了、啊、所以五蕴如，以五蕴如来说明一切法如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乘二、啊、佛知众生如相及众生心触末趋生如相，那最后一段乘三、啊、那以五蕴如相观察，所以他能够知道诸行如相，即是一切法如相。所以依般若经这里来说的话呢，它是佛陀先 教导众生观察五蕴相，还有五蕴的如相，当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，就推广一切法都是如此。所以下面呢，他就说如果我们把握到五蕴的如实相，那其他的就好理解了、啊、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就是我们要修的初禅很难，修的初禅很难，但是如果你能够修的初禅，上面的就很容易了，二禅一直到非非想定很容易的，你只要能够到达初禅，上面的就不难。那有些人说我现在修，我修一个初入习惯就修的要死要活了，对不对、啊、都很难注意。那你师父你还要再教无量心，你还要再教佛随念，你知道吗？其实、哦、你只要从一个业处成就，其他的就容易了，它是这样子的。 你相应初入习也好，你相应四无量心也好，你用心的修，当你用四无量心修到初禅之后呢，你要修别的就很容易的，很容易哦，很容易。所以就如这里所说的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能够观察有为相还有无为相之后呢，你要光 观一切法，它就很容易了。就是有一个基础之后，你要推广一切法就很容易啊。所以一开始呢，般若经虽然是说毕竟空，但是它还是从哪里下手啊？我们的五蕴身心下手的，还是从五蕴身心下手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静住身心嘛，啊，它能够很容易就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，所以我们就观察我们的五蕴。所以我们看最后两行哈，他说一切法如是什么呢？他说六度，六度的如相，即是三十七道品的如相，三十七道品的如相即是十八空的如相，一直一直这样哦。哦，我们看473，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哈。那第三行，一切种智如相，即是善法、不善法、世间法、出世间法等等的如相。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，是名一切诸法的如相，有没有？嗯，所以它，你通达一个的话，其他的就很容易通达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卯二，卯二科判这里哈，就是佛因为般若蜜啊，得到这个如实相的体证之后呢，所以呢般若蜜能生诸佛，能显示世间的实相。如是须菩提，佛知道一切法的如相，那得到这个如相呢，是名什么？是名什么？如来，佛就称为如来。所以要得到如相才可以称为如来。一般我们讲佛就是如来，对不对？佛有很多名称，佛有几个名称？十个名号或者十一个啊。那其中一个如来，塔啊，他就是如这里所说的，他是什么呢？待会大智度论也有说的，他是要成佛的话要体证什么？成佛的话要体证什么？如实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一个定义呢，他说从如实中来，要称为如来，就是他要体证如实相，从如实中来叫做如来，从如实中来叫做如来。那如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叫做善事，有没有？善事有听过吗？不是好死哈，善事，这不是世间人的解释说好死，不是，这个事确实是，确实是死啦哈，舍报。但是他这一个事呢，不是说去到你要去的地方，不是哦。如果是以佛这个名号来说的话，它是从如来是从如实中来嘛，所以善事呢就是去向如实。它灭的时候啊，入无余涅槃哈，它就去向如实，所以它也可以称为善事啊，去向如实啊，所以佛呢就称为善事啊。我们死之后呢，不一定去向如实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死之后呢，很怕不知去哪里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没有证的如实相啊，所以不管是善事或者是如来，在论点里面的解释呢，都跟如实相是有呼应的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智度论的解释啊。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二。第二页的最下面，大智度论卷70，诸法如，有找到吗？有哈，嗯。A， 外道虽然有种种异想分别，佛说都依于五蕴，一直五蕴的生灭啊流转，它没有神，没有常。就是没有一个灵魂不变啊，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主体。佛知道五蕴是空无相无作无系论，但知五蕴的如实相，他不会如凡夫那样颠倒妄见啊。所以佛呢，他是知道五蕴 的如实相。B， 依一切法来说明啊，如果能够知道五蕴的如，就能够推论到一切法的如亦如是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哦，《大智度论》怎么解释哦？他解释得非常好。他说：“二法能摄一切法，这二法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。有为法是什么呢？五蕴就是有为法。无为法是什么呢？五蕴的如是无为法。所以五蕴如，五众如啊，这个如呢，就是无为法，就是如实相。”观察、筹量、思维，五蕴能行六度，所以说五蕴如即是一切法如，一切法如即是六度如等等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按照这一段文来看的话，菩萨要先从哪里下手？从五蕴下手，对不对？从五蕴下手，从有为法下手。当然，我们在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它是空无所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有一个有为是不能离开无为的，这两者不能截然不同啊。因为无为呢，它只是有为的实相，就叫做无为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为啊，它其实就是有为的如实相，就是无为啊。所以我们看下面哈，他说行六波罗蜜菩萨求实道，先观察五蕴无常空。有了这个基础呢，他就能够升起37道品，种种的声闻道。那如果到这里为止，他就成为二圣了哈。但是菩萨他有本愿力、慈悲、有智慧，所以他知已直过，有没有？他虽然修学声闻法，但是他直过行18空、佛的实力等等功德法。那这种观察也都是正观五蕴跟五蕴的如，就是观察有为跟无为啦。都没有分别，都是一切法的如，所以说善法如即是不善法如，不善法如即是善法如。那这个就是大家有听过的，就是罪不罪不可得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啦。善法如跟不善法如都已经是在诸法实相里面就没有分别了，就没有分别了啊，嗯。所以行菩萨道，行六度的菩萨呢，他还是要观五蕴无常空的。那这个是修学菩萨必经的过程。当他成就了这一种声闻的共法之后呢，他还要继续修不共法。不共法呢，就是18空实力事无所谓啊，然后了知呢有为无为都没有分别。那这样呢，他对于善恶都是以如实相来做不分别的观察，世间处世间亦如是啊。所以最后一行他说，行者因为有这样的无分别的正见啊，他就不得执着善法啊，他就不会执着善法，乃至无上菩提都不会执着。那佛的如实相呢，也不会执着，都是亦如相，无二无别啊。看第三页。求诸法实，道毕竟空，无复义啊，就是一直到成佛，都是以这样的无分别正见来修啊。如是等诸法如佛因般若波罗蜜而得，所以说般若能生诸佛，能显示世间的实相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看《大智度论》的说明哈，可以了解说菩萨的观法有没有次第？有没有？有，他先从哪里观起？从五蕴，五蕴，先从五蕴观起。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一头雾水啦？ 他先从五蕴呐、啊、哈。五蕴是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五个。那这个是身、色法，这四个是心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般讲身心就是五蕴呐、啊，啊，就是五蕴呐、啊，啊，心或者是心所法哈、啊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，我们要不要依靠这个色身？要。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在修安般念的时候啊，这个身是我们的依靠的一个基础。我们要注意这个所缘啊，要不要依靠这个身体的处？要不要？要。所以这个身呢，是我们觉察所缘的一个方法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，我们没有办法抓到这个所缘的。所以这个身是一个一定要运用的一个地方啊。那再来呢？呼吸，它也是属于身，它也是属于身，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那身跟呼吸接触之后呢，会产生什么？有一个触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触点就是感受啦，对不对？这个触点就是感受，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身体跟呼吸去觉察这个触点的时候呢，这个里面就不可以离开五蕴呐、啊，就不会离开五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观察这个人中的地方，这个是色法嘛，色蕴对不对？身，那呼吸也是身，但是呼吸跟人中接触的地方，让我们会找到一个接触点。那个接触点呢，就是产生感受的地方啊。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，我们在修任何法门，它都不会离开五蕴的，不会离开五蕴。那在般若经这里来说，五蕴呢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什么？有为法。有为法是什么呢？啊？它有生住意灭，对不对？它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的。那我们怎么样从生灭，然后进入到不生不灭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般若经的用意了啊。那五蕴它会生灭，我们的身体呀、啊，因为会生住意灭。所以，我们健康的时候呢，呼吸会比较容易觉察；我们身体病的时候啊，你很难专注的。如果我们感冒不舒服的时候啊，你要专注念佛或者专注呼吸，你很难专注，心力羸弱。即使这个身体很敏感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专注到那个呼吸点的，因为身跟心它是互相影响的。所以，这个有为法虽然它是无常生灭，它是空性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保养它，我们要得到禅定、得到智慧是很难的啊。所以这个有为法，我们透过这个有为法的观察呢，我们慢慢去知道说，其实这个五蕴啊，它的真实相呢，它是什么？啊，真实相是什么？这里讲五蕴嘛，哈。那般若经说，五蕴是生灭法，但是五蕴的如呢是什么？五蕴的如是无为法，对不对？是无为法。哎，大智度论刚刚那边有讲嘛，哈。然后无为法是什么？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不生不灭的法叫无为法。所以五蕴的如是什么呢？它不是看到这一种生住意灭哦，他是看到五蕴，它本来就是什么？它是如实，它是本性空的， 是没有自信的。五蕴本身啊，好坏都是因缘啊，我们身体的健康跟磊落都是因缘所成的，我们给他足够的因缘，好的因缘，他就会健康，就活得久，就长寿。如果我们不给他好的因缘，他就活得短命，那活得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一些人，他明知道吃烟不好，对不对？抽烟不好，那但是他还是说抽了再说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也是这样嘛，知道呢太过吃太多油腻不好，他说吃了再说啊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有为的现象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呢其实这个五蕴的真实相啊，它是因为因缘它会有改变的啊，它会改变啊。所以五蕴的如呢，它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空啊。那我们透过这个生灭的修学啊，慢慢从这个无常苦无我当中慢慢转到这个毕竟空的修学，它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转力点啊。这个转力点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个转力点哈，从有为到无为的这个修行是很难的，是很不容易哈。但是我们大智度论啊，他会有说的啊，大家有机会多留意这个问题，我们未来应该还是有讲到的哈。他会从如何从有为到无为这个说明啊，好。那我们先不要讲到太细了哈，不然我们讲不完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大家请看473。473啊，下面叹般若甚深啊，须菩提跟佛陀说：“世尊，诸法的如相啊，哈，甚深，很难懂啊。”诸佛用这个如实为人说无上菩提，那谁能够信解呢？我想只有不退转菩萨，还有呢具足正见或者是漏尽的阿罗汉才能够相信。这个阿比拔智菩萨呢，就是不退转菩萨啊，入法位受记的菩萨。那具足正见呢，就是前三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。然后漏尽阿罗汉呢，就是四果啊。那具足正见就是前三果圣人啊。那这个是须菩提说的，但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他在阿惟越智菩萨的地方啊，大智度论的解释，他有增加一种人，增加一种人就是接近阿比拔智的人也算是不退转菩萨，所以大智度论呢。他有开展另外一种人啊，他说不退转菩萨，本来经文就只有一个嘛，不退转菩萨，对不对？不退转菩萨是凡夫还是圣人？是几地的菩萨？八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对不对？以十地品来说是无生法忍的菩萨，叫不退转嘛，阿比拔智菩萨。但是大智度论呢，他就开眼有两种不退转，一种呢是凡夫，那这个叫做如不退转，就是他已经很像不退转，但是他还没有到不退转，所以在般若经有这个语词哦，它叫如不退转，或者是接近不退转，已经很靠近了。但是他还不是，但是他是属于凡夫哦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才是圣人啊，才是圣人。那这个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。所以大智度论有稍微有开展呐、啊，有开展出多一种，接近阿比拔智菩萨阶位的凡夫，他也可以算是阿比拔智菩萨啊。他也能够信解这种真实真如相啊。 那接下去，佛得是甚深如相为人说故啊，因为佛自己亲证的这种啊哈、啊、真如相如实相，所以他能够为人说啊，由正处教嘛哈、啊，他才能够为人说。那佛最后呢就速成，佛陀告诉须菩提说，这个如是无尽相，所以呢是甚深的啊，这个真如啊，这个如实呢，它是很深的。那一切法无尽啊，佛得到这样的如诸法如之后呢，为众生说啊，所以佛陀他是由正处教的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品49问相品啊。标题：佛知道般若恩，所以佛懂得报恩啊，报般若波罗蜜的恩啊。那这一品呢，一开始先解释般若相啊，那就是有欲界跟色界的天子来问佛陀，为什么没有无色界的天子呢？为什么？无色嘛，就不会来咯。所以他这个看得到，肉眼看得到的就是欲界天跟色界天的天子来问佛陀，佛陀啊，所说的甚深般若到底他有什么相貌啊？啊，有什么相貌？那佛陀回答说，空相是甚深的般若相。这里总共有十个名词，大家自己写一下哈。空相第一，无相第二，无作第三，一直到最后面虚空相第十，总共有十相啊，总共有十相。那诸天子如是等相是甚深的般若相，佛为众生用世间法故说，非第一义啊。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是用世俗谛，不是圣义谛啊。诸天子如是诸相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坏啊，不能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。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三页啊，这十种相。第三页有找到吗？有哈，我先把经文引出来，我有标号码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十个相。那这十个相呢，我有发现两个名词是相同的，有看到吗？第二跟什么？第八都是无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智度论就会解释啦，为什么经文有两个无相啊？我们看大智度论卷七十，佛答天子：空等是般若波罗蜜相啊。括弧一，空就是内外空等啊，诸空。括弧二，无相是什么呢？没有男女长短、好、啊、好丑等相。无作呢，就是因为空无相，所以不希望再造作轮回的业，感得后世，所以叫做无作啊，叫无作。这个三解脱门呢，是出入般若波罗蜜相，三圣共有。所以大家把出入哈、啊、圈起来，它是刚刚进入般若波罗蜜的实相。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实相它是很广的，三解脱门只是前面的部分而已，前面的部分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后面的部分还有很大哦，还没有说完的，那就是下面的五六七八九十，哎对，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个呢就是般若的身相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把身相圈起来哈。上面只是般若相，那从五到十呢，这个是身相啊，甚深的般若相。那我们就来分辨了哈。大智度论说，三解脱门里面的第二个无相，无男女等外相。那第七个下面的无相呢，就是第八个，它是无一切法相啊，无一切法相。空虽然只有一个，但是人的根性有立顿，入有浅深，差别说空。 那不生不灭呢，其他论义就不说了。那导师的笔记呢，很容易看的哈，空无相无作，就是实相里面的一二三，这个是三乘共有的，这个是属于浅的般若相，浅的般若相。那深的般若相呢，就是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没有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无一子虚空相等等，这一些就是属于深的般若相，是大圣不共的般若身相。导师的笔记很清楚哈，所以这十种相呢，也可以分成三圣共般若跟大圣不共的般若啊，就是由这十种相可区分了。OK， 我们回到课本476，课本476。那这时候呢，佛陀就接着说，为什么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也是像啊，不是，为什么这一些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坏呢？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如实相啊。诸天子，这边开始第二行哈，开始就很复杂，他总共有五句啊。他说：相不能破相，相不能知相，这个是一二嘛哈。三是相不能知无相，第四无相不能知相，到底是什么相？那下第三行他说，事相无相，相无相，皆无所有，不可得。所以他说知相、知者、知法，皆不可得。看到一头雾水了哈。所以这五句呢，我们看大智度论有解释哈，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三页最下面，第三页的最下面，大智度论卷70，有没有？这五项，相不能破相是什么呢？有 ABC 的解释哈，因为毕竟空，所以它是无相，就没有可破的了啊，因为它是毕竟空。那诸法和合无所破无所失啊，所以它是相不能破相啊。那诸法无定相，所以无所破啊，相不能破相。那第二句呢，就相不能知相，就是因为他是谈实相，所以他不说凡夫的虚妄知，他是佛才能了知。第三，相不能知无相，他说我们内心虽然有智慧，但是外空啊，无法可知，就好像刀虽然很利，但是不能切空啊，虚空是不能用刀来切的啊，不能破空啊。那第四句呢，就是无相不能知相。我们内心虽然智慧啊，有智慧，但是这种智慧是无定相啊，外所缘法有定相，就好像没有刀，虽然有外在物，没有刀可以砍啊，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。第五句呢，就是相无相，相无相皆不可得。那这种论法就是它主要带出的就是，如果在如实相里面呢，都是不可得啦啊，都是不可得。还好大智度论有稍微解释啦哈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。经文魁士啊，何以故？诸天子，诸相非色所作啊，非一切法所作啊，这些如实相啊，不是谁做的啊，不是谁做的。那下一段丑二，是相非人所作，非人所作，有找到吗？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这个非人呢，是他说是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是非人，这个人啊是诸佛菩萨。那非人的话呢，下一句就是诸天，诸天啊， 不是这个如实相呢，不是佛菩萨所做的，也不是天人所做的，它是法尔如是的实相而已啊。大家有听过非佛作亦非于佛作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再来呢，就是非世间非处世间等等啊，因为它是如虚空不可言说啊，无有相可说啊。好，我们再看477啊。佛告诸天子，这个如实相呢，有佛无佛，相性常住，有没有？这是如阿含经所说的了哈。佛得这样子的如实相性，名为什么？名为如来啊，名为如来。所以这个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佛证的之后呢，就可以称为如来。这个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如此的真实啊。诸天子白佛言啊，世尊所说的相呢很深啊，那得到这个相呢，就能得到无碍的智慧。那住在这种如实相中，就能够以般若波罗蜜呢及诸法的自相，就是他证的这个共相之后呢，他对于所有诸法的自相呢都了如指掌啊。所以诸天子说：稀有稀有，甚深的般若，只有佛经常所行的地方啊，是诸佛所行的地方。那行这个道呢，能够得到无上菩提，能够通达一切法相啊。那这一切相呢，就是下面佛速成下一段了啊。那下一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，所以我们下午再谈好了啊，我们下午再谈。嗯，所以大家记着哈，如实相就是共相，那一切法的特相呢，就是别相。上面讲的是如实相，就是共相啊。然后一切法的相呢，就是别相，就是我们下午再讲下一段啊，就是别相，嗯，总相跟别相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上午先到这里了哈，我们来回向。愿你此功德，
愿你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